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从地面打到网络，专家警告民间黑客小心触发或者被对方锁定反串，衍生更大后果。纽约时报报道，2月23号俄军坦克部队开进乌克兰前夕，微软的威胁情报中心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恶意删除软件锁定了乌克兰政府单位和金融机构。几个钟头之后，微软剔除恶意程式并提供相关资讯给乌克兰政府，并在美国政府要求之下将资讯分享给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以预防恶意程式传到乌克兰以外地区。乌克兰数码转型部长费多罗夫在 Telegram 上号召全球网民加入他们的资讯部队，并提供一份长达14页的英文指引文件，每日贴出要网攻的俄国机关、电信公司和银行等。纽约时报报道，截至3月4号已经有超过28万人加入该群组。Google、苹果、Facebook 等大型网络企业亦都协助对抗俄罗斯，除了移除俄国假新闻 App， 还参与网络战争。6号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揭露，发现乌克兰部分军事官员和公众人物的账号被入侵，黑客试图发出乌军投降的假影片，这群黑客疑似和白罗斯挺俄组织有关。微软总裁史密斯礼拜一坦言，和乌克兰和美国政府、北约等持续而且密切地协调，显示跨国网络平台早已经无法保持中立，置身事外。根据英国传媒 Dazed 报道，国际知名黑客组织匿名者在战争爆发几日之后，就宣布已经发动1500场网络攻击行动，包括将俄国电视台播放当中的官方宣传切换成乌克兰歌曲，侵入俄国塔斯社等主要媒体网站，并贴文呼吁俄国人民停止这一场疯狂举动，不要送你们的仔和丈夫上战场。开战以来，美军并未正式介入战场，但匿名的美国官员告诉《纽约时报》，网络任务小组近日已经从基辅撤离到乌克兰境外，代表美军已经参与今次的网络战。《纽约时报》6号报道，网络任务小组已经锁定追踪俄罗斯军事情报局，以反制他的行动，包括和微软合作卸除恶意程式等等。麻省理工学院的资讯科技教授麦尼克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提醒，企业和民众要做好准备，包括水电、交通等公用服务中断的后备方案，因为这一场网络攻击将很有可能超出国界。专家亦都警示，民间技术不够高超的黑客如果随意行动，可能会被对方锁定反串，还可能会让政府误判为敌对政权的攻击而反制，衍生更大后果。俄乌开战进入第13日，普京日前宣布雇用外援，加大攻击力度。对此，美国将会向欧洲再增派大约500名士兵，增强战区防卫。52个国家超过2万名外籍义勇军将会赶去支援乌克兰。同时，两军资讯战相当激烈，乌克兰参谋总部呼吁民众不要轻易上俄罗斯的当。7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证实，俄罗斯政府企图招募来自叙利亚的士兵。美国发现大约15名俄军在乌克兰北部停留，国防部长奥斯丁下令再部署大约500名美军，加强北约联盟防御能力。这一批士兵将会前往波兰、罗马尼亚和德国提供后勤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有来自52个国家多达2万人的外国志愿者将会加入乌克兰新成立的国际军团。此外，8号乌克兰参谋总部提醒，来自俄罗斯的假信息认知作战持续充斥在乌克兰的信息圈流通，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并举出3大实例，譬如俄罗斯官方宣称乌克兰政治领导层离开国家或者签署投降协议，或者是被占领的城市出现民众欢迎俄军救世主来帮助他们，还有乌克兰特务正监听民众对话等。 乌克兰参谋总部话，真相只有一个，就是敌人已经遭受重大损失，却仍然试图从中散播恐慌。我们会每日消灭这些假信息，并且持续这样做，亦都拜托所有社交媒体使用者，在转发任何国家消息之前，请先确认信息来源是否为官方发布。据霍士新闻报道，今日俄罗斯新闻总编辑巴罗诺娃近日宣布辞职。他对霍士表示，普京的行为正在将俄罗斯置于死地，使其成为灾难性的目标。任何公开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人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从不发动威胁，只负责杀人。有好多俄罗斯人都被洗脑，他们普遍接受普京声称想清除乌克兰的法西斯主义，更同意此举是帮助乌克兰去纳粹化。报道指出，类似的想法在俄罗斯国内十分具有吸引力，因为俄罗斯人对德国纳粹的厌恶根深蒂固。近期普京持续打击非官方新闻台，一些独立传媒、社交平台被迫关闭。巴罗诺娃说，俄罗斯人意识到自己逐渐失去工作、车辆、苹果产品等一切，西方实施的制裁让人民苏醒。5号，俄罗斯南非大使馆发推文说，俄军出兵是为了打击乌克兰的纳粹分子。不料当日德国驻南非大使馆直接反击说，抱歉，我们不能够对此默不作声，因为这样实在太偏激了。俄国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个绝对不是在这打击纳粹主义，任何相信这种讲法的人都应该感到羞耻。好遗憾，我们先至是纳粹主义方面的专家。6号，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对法国电视五台表示，相信乌克兰将会最终赢得对俄罗斯的战争。今日的欧洲不再是10日前的欧洲，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当大的一篮子制裁措施，战争的代价将会使俄罗斯变得难以承受。在某个时刻，普京将会面临选择，要开启谈判还是要继续下去，对俄罗斯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7号，美国16名跨党派众议员提出独裁者法案，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在法案生效之后的90日之内向众议院提交报告，说明中共附属实体如何协助俄罗斯逃避美国的制裁。据了解，独裁者法案由共和党籍韩裔众议员金影玉和民主党籍众议员斯诺金带头提出。金影玉发表声明，强调该法案将会确保美国向中共发出明确的信息，即是任何协助俄罗斯逃避美国实施制裁的努力都不会被容忍，并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越演越烈，我们需要继续和盟友合作，通过制裁和没收财产，在经济上惩罚和孤立普京政权，需要确保中国不会帮助普京及其亲信逃避制裁，进而支持对主权国家的骇人听闻的暴力入侵。法案将会确保美国调查北京是否在这里协助莫斯科，并制定明确的战略，阻止中国政府帮助普京逃避其行为的后果。BBC 报道，根据制裁观察网站 Castellum.ai 最新统计，俄罗斯已经超越伊朗、叙利亚和北韩，成为全世界遭受最多制裁的国家。美国是对俄制裁的主要国家，有 21% 的制裁项目来自美国，紧接着是英国和欧盟，合计占 18%。尽管俄罗斯遭到国际制裁和严厉谴责，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礼拜一仍然坚称两国关系铁板一块。他表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双方都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因此，多位跨党派众议员要求拜登政府对中共相关实体实施制裁。时评人蓝穗认为，中俄在去年开始就已经在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独立于现行的国际经贸的美元结算体系 SWIFT 之外的一个独立的金融体系。同时，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北京和俄罗斯签订了15项经济条约，向俄罗斯购买总值大约80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 另外，中共仲將美國因為希望中共去斡旋烏克蘭危機而提供俾北京嘅呢一啲有關俄羅斯嘅情報轉手俾俄羅斯，所有嘅呢一切行為都表明中共實際上係喺幕後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幕後推手，所以西方世界決定對北京展開調查，呢個係不奇怪嘅。8号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未遵守停火协议，对人道走廊地区发动炮击，未让被俄军包围的乌克兰南部港市马里乌波尔想离开的平民通过。中央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敌方针对人道走廊发动攻击，俄军没有让儿童、妇女和长者离开这座城市，如此的行动和种族灭绝没有分别。俄国7号晚点名马里乌波尔等四座城市开通人道走廊，让平民撤离。乌克兰外交部随后发推文说，违反停火协议，俄军现正从扎波罗热炮轰马里乌波尔的人道走廊。有网友贴出一张照片表示，8号朝早在马里乌波尔，一名不到7岁的女孩名叫坦尼亚莫罗兹，她和母亲在俄罗斯试图以人道主义走廊为幌子袭击这一座城市的时候，被俄罗斯炸弹击中丧命。目前一些从事医疗的国际志愿者已经赶到乌克兰，他们表示为民主而战，要和乌克兰人一起对抗俄罗斯的入侵。自从俄罗斯拘捕了几千名反战游行人士之后，俄罗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街道涅瓦街上，一些民众用街头作画的方式默默抗议。而在乌克兰，除了男性留下对抗俄军之外，乌克兰的不少年轻女性亦都纷纷加入前线。网友感叹，他们令无数人对乌克兰刮目相看，这个才是战斗民族。7号网友 Inti 发布一段影片，影片里面身穿军装的女兵说，我们是乌克兰的女人，我们加入男人和乌克兰军队，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孩子带到了安全地带，我们将会在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上消灭俄罗斯敌人。同时网上热传的两个逃离乌克兰的小男孩的影片让不少网友动容。一个独自走在逃亡路上的乌克兰小男孩边走边喊，可能他的父母都留在乌克兰抵抗俄军。而另一个已经到达波兰的乌克兰小男孩静静地坐在难民接待处，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挑选民众捐赠的玩具，他回答说，我现在是家里的大人了。近日网友转发一些乌克兰士兵在被炸的一片废墟当中演奏国歌，乌克兰尚未毁灭，震撼人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到黑客攻击，导致网络不稳。有中国入口网站发文表示，华为立即支援并协助俄罗斯建立流动宽频系统。对此有英国议员要求政府应该进一步制裁华为。波兰世界足球先生莱曼多夫斯基决定停止和华为之间的营销合作。知名黑客组织匿名者在2月底宣布对俄罗斯国防部、俄国传媒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国家电视频道等发动网络攻击。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多个入口网站随即发文表示，华为计划在俄罗斯境内5间研究中心为俄罗斯培训5万名技术专家，并将合作扩展到云端运算领域，建立视像监控和人面识别系统以及其他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文章发表之后迅速被删除。对此，英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主席施志安上个礼拜在国会提出质询，要求政府调查华为是否在度协助俄罗斯。既然政府制裁支持普京的俄罗斯寡头富豪，那就更加应该制裁协助普京并在英国营运的企业华为。施志安说，我们知道当俄罗斯的 4G 系统被攻击时，是华为协助俄罗斯修复系统。听讲英国政府正考虑和中国签署经贸协议，还听讲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可以充当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者。我想提醒政府朋友，1940年亦都出现过类似讨论，由墨索里尼充当希特拉的对话者，但丘吉尔拒绝了，我们何时才会吸取教训？ 一间被英国政府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并被禁止参与英国 5G 系统建设的公司，却仍然可以留在英国营运，情况令人担忧。此外，法新社报道，被誉为世界足球先生的波兰国家足球队前锋莱曼多夫斯基时常在社交媒体发表支持乌克兰的言论，并对俄罗斯足球队依然能够参赛表达抗议。莱曼多夫斯基透过其经理人发布声明，决定终止同华为的合作。随后华为亦都低调证实已经解除合作关系。波兰传媒指出，这样可能同每日邮报揭露华为暗中帮助俄罗斯有关。莱曼多夫斯基今年才同华为签署代言合约，两者终止合作意味着他将会放弃500万欧元的代言费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